事半功倍的法则，下面的法则将允许你从任何事情中创造利润，无论是在个人层面还是在商业层面，事实上，在你能想到的任何层面上。这些法则实际上是思维框架，并且基于这样的假设，逻辑和智力或智慧是两个不同的东西。逻辑更为重要，也更容易实现。逻辑其实是一种思维方式，其实智慧和利润之间的联系并不那么强，有很聪明的人不知道如何赚钱，金钱或个人利润。因为他们不明白，为了赚钱，你必须思考并专注于利润。这就是法律制定的目的。这些规则是我多年来形成的，但没有真正定义他们。但现在，他们被定义并呈现给你，以最大化你的利润。如果你或我从中获利，那就是我的利润。第一定律，利润法则。利润法则将帮助你专注于什么重要的。我要指出的是，利润不一定是财务上的，也可以是对你来说重要的任何领域。当你专注时，成功的机会就会增加，因为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目标上。第一步，重要的是要诚实地理解什么对你来说很重要，然后专注于思考什么会促进你的发展利润。就此而言，社区志愿服务也可以产生利润，因此从有利可图的角度思考是可以的。我从一个繁荣的社区中获得的利润是什么？我如何创建这样一个社区，为我和社区带来这种利润？对类固醇的兴趣，我会从我将采取的行动中获利吗？涉及的风险是什么？这是您应该经常问自己的问题。是的，这意味着自私，超级感兴趣。例如，有朋友问我该学空姐还是护士。护理学习三年的费用为10万美元，薪水是飞行员的两倍。试点研究成本更低，也被认为更受人尊敬。我回答他，在学习上多投入一点钱显然是值得的。三年学护士，40年无风险赚一倍，你就明白这个计算背后的逻辑了。这种情况下，学费的考虑是无关紧要的，因为经济利润会翻倍。工作30年，他的利润将超过100万澳元。一点自由思想改变了他的生活。自由思想是一种实际的人生观。如果你做出了一个没有任何利润的决定，那不是真正的自由思想。我没有失败，我失败了。面对失败，拒绝或路上的坎坷该怎么办？从他们身上获利。假设两个经历过同样失败的人，一个会变得非常有动力克服障碍，而另一个会崩溃并放弃。我估计人口分布是第一类占 10%， 第二类占 90%。 这与智慧无关，只与一个人如何处理这样的事件有关。统计数据显示，世界上最成功的人知道如何建设并从失败、拒绝和其他困难中获得动力。你是怎样做的？以下五个原则将帮助您将失败转化为利润。加失败是一件好事。它表明经验，不断寻找机会可以提高和训练你的能力，即使这条道路上充满了失败和拒绝。拒绝、失败或其他困难也可能对你的人生道路产生积极影响，如果你知道如何利用它们来产生进步的动力。加然而，当你遇到这种类型的事件时，你需要知道何时退一步，重新考虑事情并做出明智的决定，放弃并继续前进或再次攻击。加如果你决定再次进攻，重要的是在活动结束时提供新的信息或参考资料来源，这将使你从失败的状态转变为从经验中学习的状态。加最后，他记住这一点很重要，如果你在某件事上失败了，这并不意味着你或你自己。你不是失败者。加阅读贾江的拒绝证明一书，从愤怒、嫉妒、报复到利润，我是如何平息这些情绪并把它转化为利润的。在我们2000年代初创立的夕阳双鹿旗公司里，我和投资者 CEO 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他们反对我所说或想要的一切。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从我那里购买了一些股票，但是有一天，当我和一位投资者一起开车时，他轻蔑地对我说，如果你想离开，我们将支付你100万美元作为你剩下的股份。在我最后离开公司之际，他们举办了一场盛大的聚会。当然，在这次最终的出售交易中，我还包括了对我忠诚的伙伴埃拉德和加尔。几年后，我们一起打造了 Plus500。我将愤怒和报复投资者傲慢的愿望倾注到了创建 Plus500 上。顺便说一句，几年后，投资者就关闭了公司。这只是一个例子，但多年来，我一直在宣泄愤怒的情绪，也针对特定的人，以获取利润。我并没有报复而不从中获利。 我的嫉妒心并不强烈，但很多人都擅长嫉妒。我建议继续前进并专注于利润，通常利润是在继续前进和获胜中找到的，没有报复、监视或嫉妒。放弃或永远不知道何时放弃以及何时永不放弃是关键平衡商业、人际关系和生活、营养、运动、友谊等方面成功的能力。放弃有点像出售，由于所有权偏见，我们很难出售。当我们拥有一个物体或一个想法时，我们赋予它比其真实价值更大的价值。所以我们很难放弃。放弃伴随着这样的想法，如果我失去更多，如果我找不到更好的东西，如果我做出了错误的决定。有时平衡会出于直觉，有时会出于对利弊的冷酷考虑。缺点，每个人都需要找到平衡生活的方法，并认识到利润是非常重要的。用很少的脑力劳动就能获得巨大利润的例子。当你自由思考时，在不同科目中获利的一些例子，加小房子更好比很多，加科技并不能改善生活质量，加很少有人改变主意，即使改变主意是件好事，加日夜用鼻子呼吸，加多年来只投资 ETF, 加法庭审判应该需要一周而不是几年，加应该做什么来增加我赚钱的机会，在下一条法律中回答，加每个人都有一个可以获胜的领域，加食物影响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饮食不正确，加牛奶不适合人类，羊奶适合。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开始直立行走。这一特征使我们区别于其他猿类，可能出现在大约600万年前。大约400万年前，出现了一个叫做南方古猿的群体。它们很小，大脑大小与现代黑猩猩差不多，但它们的牙齿和下巴更像我们的。大约250万年前，我们看到了第一个使用工具的证据，由能人制作，他们的大脑已经大得多南方古猿的大脑。直立人出现于大约190万年前。他们是第一批离开非洲并能够掌握火的人类。50万年前，我们发现了海德堡人。这些早期人类拥有巨大的大脑，可能是最先生活在复杂的社会群体中的人，他们埋葬死者并捕猎大型动物。尼安德特人大约在40万年前从海德堡人分支出来，生活在欧洲和亚洲。我们的物种智人大约30万年前出现在非洲。我们是第一个使用该语言，创作艺术作品并开发先进工具的人。大约7万年前，我们开始在全球漫游，最终取代了所有其他人类物种。最后，大约1万年前，智人开始建立永久定居点并发展农业，标志着我们所知的人类文明的开始。进化论是人类创造的，是我见过的最奇妙的方法。如果你提出另一种方法，那么你可能也会这样做。它创造了我们，以及所有的动植物。不，这并不与信仰相矛盾。如果你是有信仰的人，这可能就是造人的方式。如果您想了解斯巴鲁，并且被邀请去斯巴鲁工厂，那么您将通过这种方式了解更多有关这些汽车的信息。就像人类智人一样，我们有可能看到在过去35亿年里，从第一个细胞开始生产我们的工厂，从第一个哺乳动物开始在2亿年里生产我们。这种植物是进化的，因此我们应该在我们的思想中给予进化论很大的重视，它会产生无限的利润，因为进化论打败了实验室里的任何科学家或研究人员，无论是一种新药还是只是一种应用。它可以向您解释应该吃什么，如何开车，与谁联系，如何学习以及梦想什么才能过上美好的生活。这个利润会防止人们用所谓的事实来忽悠你，尽可能像古代人类在自然界中的表现一样，也在这里复制和改进。为什么要复制他们？在很多方面，他们比我们更快乐，更健康。我完全不确定办公室是否比狩猎或只是在大自然中玩耍更好。我们的身体和思想已经适应并适应了这种生活方式。试图用技术、药物、魔术师、药膏、神奇草药、知识和果汁来战胜自然，通常注定会失败。解释美好生活的法则，哈佛大学的研究表明，关系是对我们健康影响最大的因素，比吸烟和金钱都重要。这是生活质量的第一预测因素。6万年前，当一名智人被独自遗忘在溪流中，整个部落都离他很远时，进化使他激活了神经反应，向他的身体发送化学信号，这将帮助他生存。他感到压力和悲伤，因为害怕掠食者而在晚上经常醒来，并且面临着返回部落的压力。这些信号在一两天内是好的，但当你长时间体验同样的生存感受时，这就是所谓的现代化瘟疫。 我们不应该长期处于压力之下。原因是我们建立的生活方式与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不相容，症状是孤独和悲伤。请注意，原始人类定律没有深入研究持续压力对我们身体造成的生物机制，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但在哈佛大学的研究和一点人类学的帮助下，我们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并获得了巨大的利润。为了我们生活质量的巨大利益，维持和培养关系是值得的。当我们周围有人的时候，我们很难感到悲伤。在位置法则中，有一个很好的方法来维持和培养关系。谁设计了自然？无论是谁设计了自然，都不想给人类机会超越它。当你看到一个健康问题并想知道这是基因还是环境的问题时，很可能是环境及食物。我们的行为或生活方式与我们的构造不符。从这条定律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我们适合吃肉、鱼、酵母面包、酸羊奶制品和成熟的水果。有关此内容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免费营养。从这条定律中，你可以了解我们应该如何按照进化的要求行走、坐着、跑步、举重和睡觉。你会在我的日常生活中读到这一点。这个定律，加上自由思想，解决了身体和心灵的问题。与药物、手术等非进化方式相比，它会给你带来近乎无限的利润。是基因还是环境？当有问题时，无论是基因还是环境，最好是环境决定了我们的行为方式，而不是基因。在身高、脸型等自然和身体特征中，往往是基因，但在其他方面，则是环境和我们的人生道路。底线，一切都取决于我们。如果你跑步时脚踝受伤，不要责怪你的基因，这只是你做错了什么。压抑是进化的。在古代，他们压抑创伤和不愉快的事件，并没有像今天的新心理学那样深入研究他们。从进化的角度来看，我们生来就是为了继续前进，而不是继续沉迷于过去并为自己感到难过，这似乎是合乎逻辑的。谈论过去和回忆困难事件是一种社会条件还是真正值得做的事情？似乎合乎逻辑的是，最好是压抑而不是挖掘过去，而只是从中吸取教训。我们有一种自然的机制，可以让我们忘记过去并继续前进。对于女性来说，她在分娩时效果很好。足球运动员和古代男人，足球适合我们玩吗？如果你思考一下人类的进化，就很容易得到答案。多年来，我们每天都没有受到太多的冲击和跌倒，所以我们没有接受过处理它的培训。事实上，足球运动员中阿尔茨海默氏症、帕金森氏症和 CTE 等头部疾病的发病率远高于正常人群。事实是，当我击中足球时，我会感到头晕几秒钟。我们可能不适合使用我们的头部作为减震器。24秒定律，定律3 24秒 COCEBPLUS500 我们在伙计们，我们称之为24秒定律，其想法是现在可以在24秒内完成现在做的事情。这可能是一次重要的对话或决定，或者是一次需要结束的重要员工招聘。不要推迟任何现在可以做的事情。当我担任首席执行官时，人们会来找我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和你谈谈？答案几乎总是，我正在应用24秒规则，谈谈。当然，有时必须估计24分钟或24小时，但上帝保佑我们24天都没有上去。是的，我生来就没有耐心。即使在我的个人生活中，我从母亲那里学到了一些东西，现在可以做的小事或大事，我都会去做，不会拖延。这对于完成任务有很大的优势，因为我们开始的任务更有可能完成它们。是的，我不喜欢放弃任务或在中间留下一些东西。有时候和人说话的时候，他们会说各种各样的话，然后我一边说话一边执行。我认为这是生活中最重要的规则之一，我们这样教育我们的孩子，这并不容易，因为有一种倾向推迟任务，但是当你不忽视事情时，事情就会完成并取得进展。我遇到很多真正成功的人，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一直遵循24秒规则。如果现在可以的话，为什么明天再谈呢？我接到一个电话，谈话中有个戏剧性的声音说，关于我在 PLUS500 工作，我想安排一次与你的谈话。我的回答当然是我的话，是我在个人生活中也使用的一个工具，无论是小事还是大事，现在都可以关闭，我现在将关闭或启动它，就像本节一样，我记得我应该添加它。24秒法则有效。 一位朋友读到此节后写信给我，当我在 PLUS500 拜访您时，有一些小事情需要做，而您自己做了，我问为什么不将其传递给其他人别的。还有你说的24法则，你知道吗？我解释这个任务比我自己做要花更长的时间。它确实引起了我的共鸣，之后我使用了它很多次，可能有数百次。简而言之，这是一条伟大的法则，24秒内不穿泳衣跳入水中。是的，在这里，我也在寻找利润，而不用太努力。就像我们在一条轨道上，我们想知道一切我们在正确方向上的时间。这正是在正确方向上24秒的时间发挥作用的原因。要检查有时需要几个月的事情，您可以缩短过程并简单的检查它，就好像您已经一切只是为了快速得到您是否走上正轨的答案。事半功倍，因为你不需要投入太多就可以检查方向，我一生都在这样做，就是为了快速找到方向。假设你想成为一名律师，就去学院听听讲座，看看是否可行。它完全适合你。你想卖奇迹球吗？就好像你有球一样，选择一个网站，看看是否有兴趣。你想查看一下鞋子的买卖情况，打开一个 WhatsApp 群组，看看是否有需求。与客户交谈。在 PLUS500， 我们想测试一个非常愚蠢的交易系统是否有效，因此我们没有开发它，而是简单的建立了一个网站，假装我们已经有了它，实际上我们只有一个网站，而且我们想看看人们会有什么反应，毕竟他们不知道真的没有一个系统，这是一个严重的失败，而不是花几个月的时间开发，而是几个小时的开发，我们得到了这个方向的答案。答案是扔到垃圾桶。我建议我的孩子们在默沙夫卖车前草，他们开始规划山地和丘陵，这可能是人性。我告诉他们，在家里加热车前草，放一个小标牌，来自南美的奇迹车前草，现价15新谢克尔，您会发现有人对此感兴趣。所以我希望您带上一张地图，如果您要去的话，即使您不得不虚张声势，也应该随身携带地图。一点点，没有人因此受到伤害。鳄鱼会等待24天，耐心就是游戏的名称，等到猎物到来，然后猛扑过去。有时它会在那里等待数周，直到猎物到来，但是当猎物来了，它就扑上去。好东西很少来，所以你必须要有耐心，非常有耐心。一年甚至几年都有几次好的投资机会。你要学会过滤你得到的平庸的东西，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投资，有时一年甚至几年资本市场都会有几次好的投资机会。另一个实施想法的例子，最好等到你有信心再实施，而不是一味追求第一个想法。选择活动时最好考虑长远，在长期的懒惰之间选择正确的道路，要抵制懒惰，走向长远。举个例子，读一些有收据的聪明人写的理论书，就是在闲暇的时候思考一下长远的问题。在你的头脑中为24秒法则画了一个很好的框架，在这里你可以读到什么是框架。当我框架的时候，法律对我来说是一个想法，我想象那些可怕的和困难的事情并不总是要做的，而不是逃跑和拒绝他们，我攻击他们。当您努力接触业务或工程问题或任务时，您就迈出了第一步，有时很难，但您会获得初步信息。你向问题，你周围的人，尤其是你自己表明你不害怕并且可以解决问题，这是追求联系的关键部分，这是一种24秒法则。这是一个我来了，我将经历这件事直到问题得到解决的声明。即使有人问你什么事情，也要在他们面前签上完成。繁荣就是我想要的。在与我交谈时，很多时候人们都对我的直接感到惊讶。例如，我想在一年内通过我们的广告出现在网站的顶部，我们将付给您 X， 没有太多的谈话或奉承，争取这种联系而不浪费太多的时间。有时他也需要成熟才能达到某 CEO 的邮件标题是第15次找你，虽然是第一次，但我还是想联系一下。困难在于不冒犯并理解站在你面前的是谁，傲慢还是谦虚，他们的兴趣是什么。你是推土机，埃隆·马斯克不只是睡在特斯拉制造工厂的地板上，他很清楚这会推动每个人都像他一样投资，他就是推土机。我在 PLUS500 工作的第一年是从走廊开始的，我觉得每个人都会遇到我并看到我，为了盈利，无论在哪个领域我们都需要感受到进步。如果你正在学习微积分考试，你做的每一道题你都应该感觉到进步，就像推土机缓慢的移动一样，不断的感觉到进步。 如果没有进展，你就会明白是什么阻碍了进展。当你在做一个项目时，有些东西没有进展，你就会做出反应，明白是什么在那里不起作用。时间不会进步，只有你。当我们开发国际象棋游戏软件时，我希望每天都能看到网站、服务器以及与公司有关的一切方面的进展。当没有任何进展时，我就去看看是什么阻碍了我。总之，你是推土机，也只有你。划船考试和杀戮证明，我在高中的时候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当我检查我做的考试时，我总是发现错误。当大家考完后离开的时候，我又花了几分钟把所有的答案都核对一遍，这绝对是积小成大。在数学和物理中，这相对容易，因为你检查结果是否与公式一致。我喜欢用军事术语杀戮证明来表达这一点。假设考试是一个半小时，我又花了十分钟检查答案，这通常会让我的成绩提高 10%， 而且所花费的时间可以忽略不计。跟我一起展望未来20年，在 PLUS 500以及我参与的每一家公司，我总是检查一切。假设他们告诉我，我们已将电子邮件设置为紫色，我会从软件中向自己发送一封电子邮件，并检查它是否是紫色的。顺便说一句，大多数时候它不是紫色的，因为哎呀，他们忘记了 HTML 中的逗号。在我不断检查的过程中，进度得到了疯狂的提高，因为我周围的人也在不断检查，我们都是喜欢遵守规范的生物，如果规范是不断检查没有问题，那么每个人都会这样做方式，并且有巨大的利润。确实，当每个人不断检查时，就会有完美的产品。我将这个测试，死亡证明，应用于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发现值得花时间再次检查。因此，下次当您被告知他们做了您要求的事情时，请检查再次，可能是他们不知道检查和死亡证明的法律。驴子法则，法则四，我们的意见应该灵活。很多时候，有人开始跟我说话，然后我自言自语地说，胡说八道，这不是真的，这是胡说八道。怀疑是正确和健康的，但我经常对自己说，给他一点时间说服你的机会，重新调整一下你的想法，也许这是真的。在十分之一的情况下，它会转移到我身上。我确信，通过我自己的检查，这是一笔巨大的利润。如果我只是一头驴子，我就会失去它。这就是我的经历。当我听到一个关于为什么蔬菜会杀死你的讲座时，我研究了一下，发现这是真的。我疯了，我不需要多吃蔬菜。只有驴不吃改变他的看法。没有驴法就不可能自由思考。尝试每天至少改变一次对事物的看法。当他们对我说，好吧，我改变了你的观点，那是什么？我的回答总是，我不是认真的，我收到了额外的数据并改变了我的观点。你可以修复他们。我们不断学习，激活驴法则，改变你对他人，对因你的过错而发生的争吵的看法，并把责任推给对方。法律规定要对事件负责并改变主意，因为你不认真。对于其他人来说，严肃法同样重要，对于其他人来说，也很难改变他们的想法，因此，如果有一些事情，每个人都生来就是如此，并且确信它的真实性，想要改变它是非常困难的。内化和应用驴子法则需要时间，因为我们很难承认错误，也许会觉得很愚蠢，但值得尝试，也许你就能解释驴子法则。驴子对其他人来说，怀疑，观点不是真理，自由思想中不存在这样的东西。将它说是为我们的真理，它并不具有作为真理的重要性，而仅作为一种观点，即使它是麦蒙尼德、爱因斯坦或任何其他有血有肉的人。我相信自己，怀疑其他人，我不是认真的。人类热爱自由，并在自由中茁壮成长，但我们忘记花时间在精神自由上，因为它是如此隐藏。因此，在处理某个问题时，从零个错误或毫无根据的假设开始，这是解决复杂问题的唯一方法。简单来说就是，自由思考。当你被告知某件事时，想想反面是否也是如此。每个人都做了某件事，并不意味着它就是真的。这只是意味着每个人都在这样做。部分正确，部分。阿赫拉姆巴姆是一位来自犹太民族伟大人物的自由思想家，他有无所畏惧的思想，他利用科学和逻辑对无数事物发表自己的看法。但请注意，这些只是一个非常明智的犹太人的意见，他们不是希奈托拉，不能约束我们作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人。我希望您也质疑我在这里写的内容，并将他们视为我的观点。 兰巴姆写道，但这对于一个总是外出的女人来说是一种耻辱，有时在外面，有时在街上，丈夫必须阻止妻子这样做，并且不允许她外出，除非每月一次或每月两次，根据需要一个月。这当然是她的观点，对我来说也是明显不正确和不道德的观点。拉姆巴姆知道如何区分科学世界和精神世界，他称他们为创世行动和梅尔卡巴行动。这种分离是惊人的，实际上将非观点与观点区分开来。没有人只说实话。通常，当我读一本书时，我最多会接受 10% 的想法，最差的是 1%。与我交谈的人也是如此，大多数事情都不是真实的或扭曲的。因此，不要因为听到一些不实的事情而取消一个人的资格。另一方面，不要把别人所说的一切都当作真理。不要认真地认为一切都是真的或什么都不是，通常小部分是真的，每个问题都应该根据其优点来判断，但是，是的，要重视我们面前的人是谁。有人告诉我切特天赋异禀是非常错误的，这是事实，但他给出的答案从一个人的出身来看更正确。每个答案都应该用自由思想的工具单独判断，为了从严肃的法律中受益，不要将意见与事实分开，自己思考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绝不让别人有机可乘。你信任他并立即接受他所说的话，为自己思考，自由思考，重新思考一切。世界在技术不断进步以了解现实，因此我们必须适应新的世界。重新思考的想法实际上围绕着挑战我们现有的信念、规范和原则。这是一种批判性评估我们的假设和观点的智力练习，这些假设和观点往往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根深蒂固，并根据新的见解、证据或观点重塑它们。在我们的成长岁月和成长过程中，我们从环境中继承了某种世界观，包括我们的家庭、学校、社区和整个文化。例如，有些人可能从小就相信成功是线性的，通常由晋升、财富或认可来定义。然而，通过重新思考的方法，人们可以质疑这种传统的成功观，并可能意识到成功可以用个人术语更好的定义，例如找到令人满意的工作，保持健康的人际关系或为社会做出积极贡献。重新思考的好处是许多，它促进个人成长和适应能力，帮助我们驾驭快速发展的世界。通过质疑我们的信仰，我们对不同的观点和想法变得更加开放，在我们的关系中培养同理心和理解。从专业角度来看，重新思考可以促进创新和解决问题，并激励我们寻找新的、更好的做事方式。重新思考的能力还可以保护我们免受认知偏见的陷阱。认知偏差会扭曲我们对现实的感知，影响我们的判断和决策。例如，确认偏差导致我们更喜欢证实我们现有信念的信息，而忽略矛盾的证据。如果我们相信我们的家乡是最适合居住的地方，我们可能会关注它的积极方面，而忽视它的缺点。反思鼓励我们批判性地审视这些偏见，并采取更加平衡和明智的观点。只有这一点，你不会带走任何东西，至少会带走这条法则，它是自由思想的本质，我们是在植根于模式和法则中长大的。我们的父母和其他人来自我们生活的环境，没有考虑过他们，无论他们是真是假，再次检查你的每一个意见或假设，应定律定律无我所看到的，这是获利的良好开端。这是任何自由思想中最关键的法则。我从中获利的大部分美好事物都是我亲眼所见。1998年，我在电脑上看到了今天888在线赌场的广告，我立即对赌场如何在互联网上提供服务产生了兴趣。相信你所看到的，并利用它来获利。我们所看到的、听到的或感受到的不能从我们身边夺走。就你而言，基于观察所看到的、听到的、感觉到的、闻到的一切都是事实。这是你的世界，你有思考的自由。我看到一个方法，最近我和家人在硅谷待了一年，让孩子们学习英语和美国文化。当我10到12岁的时候，我的父母也在硅谷和我们一起待了两年，这给了我在商业上的巨大优势，我希望我的孩子也能拥有这种优势。这一次，作为一个成年人，我看到了美国对商业的认真态度、规模、文化、礼仪、移民的优势，以及政府支持资本保值，然后我第一次理解了为什么美国公司的股票比美国公司的股票溢价。剩下的世界，我一直认为美国公司的定价高。这次当我启动鹰派法则，真正近距离看到美国时，我就破译了事情的真相。 确实，如果你看看股市的回报率，美国是世界第一的。我如何从中获利？当然，当我给美国公司定价时，我给他们溢价，正确定价是股市盈利的基础。你可以在这里阅读如何在以色列从美国方法中获利，并结合鹦鹉法律。看到或感觉到，例如，您会看到埃塞俄比亚人并不超重，并且以话梅草为生，而美国人则严重超重并以小麦为生。这里不需要研究，通过更多的杂交可以直接得出结论，小麦与话梅草相比有一些非常糟糕的地方。很多时候我都会遇到但没有研究的回答，托马斯·爱迪生也确实没有研究应该发明电力。达尔文在1830年代根据这条定律开创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查尔斯·达尔文 Charles Darwin 作为博物学家乘坐英国皇家海军贝格尔号 HMS Beagle 旅行。他的旅程带他到了许多不同的环境，包括独特的加拉帕戈斯群岛。在那里，他观察到相关但不同的物种，例如海龟和雀类，每种物种都适应其特定的岛屿。出于对这些变化的兴趣，他更多地了解了不同的物种及其在家中的环境。这些观察结果促使他提出了自然选择理论，该理论认为物种通过有利于生存的适应而世代进化。因此，达尔文敏锐的观察能力在他对进化论的理解中发挥了核心作用。达尔文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自由思想家之一。相信自己，即使你疯了，永远当你像鹰一样警惕时，相信自己。这是自由思想中最重要的法则。您的感官应该为您提供下一次狩猎的线索。视觉是最关键的，不仅仅是我们大脑的很大一部分忙于解读我们所看到的东西。观察的美妙之处在于它很多时候对你来说是独一无二的。你用眼睛看到了什么？这就是解决方案的开始。您对这个问题有个人经历吗？如果你不疯狂，可以认为这对你来说是最安全的，用你看到的、听到的等等。注意力是鹰的一个特质，建议采取的鹰的特质就是它的焦点。它的注意力不是集中在很多地方，而是集中在一个地方。人类大脑的构造是为了在特定时间专注于一件事，而当我们从一件事跳到另一件事时，我们需要时间才能回来。现代世界充满了1000种干扰和诱惑，但最大的赢家是那些懂得如何集中注意力的人，这更适合我们来自大自然的人。没有1000种干扰和短信和视频，我们的注意力通常集中在一个地方，在一件事上，这对我们美好的生活有很大的影响。心灵，当我们关注并忙于当下时，我们会得到回报。关注实际上是一种爱。从鹰定律的角度来看，不仅是要看到并相信自己，而且从上面的观点可以帮助我们更正确地看待现实，而不仅仅是从我们的角度。我已经很自然地做到了，但我必须练习。我和一个朋友吵了很多年，他和我一起工作，最后他被公司解雇了，我没有在解雇中为他辩护。他已经好几年没有跟我说话了。有一天，我想起和他打架，我就从上面上去，我从上面看到了我们俩，我看到我的行为从保护他变成了缺乏保护。我立刻拿起电话给他口才第24条法则，请求原谅。今天我们又成为朋友了。这是个人层面上的真实例子，但看看这对你所做的一切都很重要，我们有能力在头脑中想象一切，就好像从上面一样。在商业和你计划的事情中都尝试这样做，在你的头脑中对事物有一个概述，从而破译并获得有趣的见解。到底为什么？当有人说某事时，试着理解他说这句话的意图是什么，他在哪里说的，听说过这件事，是什么促使他这么说。简而言之，总是寻找一个理由并提高一个水平，从上面看问题。在谈话或辩论中，重要的是要找到争论的真正根源另一边。我们不断地练习检查事情的原因，大多数事情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那么当你问为什么时，练习理解事物的原因。不是所有事情都有原因，所以你应该小心，有时结果是随机的或无法解决的，有时你不应该徘徊在那里，而是继续前进。但请记住，有些事情我们找到原因，有些事情我们找不到原因，有些我们在我们已经忘记我们正在寻找之后才发现它。在山上，我们在每个位置上都具有优势，我们寻找一些优势。当你学习高水平的微积分时，我认为你比其他人有优势。生活中很多关系，为了不劳而获，我们的阵地很关键，战争中控制区的阵地很关键，生命也是如此。 这样想吧，从山上扔石头更容易，你看得更清楚，石头更容易飞得很远，把自己放在山上。一个歌手平均赚1000新谢克尔，一个软件开发人员平均赚30000新谢克尔。为了获得月薪好的职位，站在山上学习软件开发是值得的。这只是地点的一个例子。在我们得出结论后，在与朋友、父母、孩子、配偶的关系中，从各个方面来说，都有巨大的利润，也许是最大的利润，然后安顿下来并在关系中赚钱。亲戚、同事和魔鬼知道与谁一起重要的是要找到最简单的方法来保存和发展他们。当您通过自由思想思考解决方案时，即为我付出最少的努力以获得最大的利润时，您会得出您需要将他们关闭的结论。这对同事来说很容易，因为你总是在办公室看到他们，所以待在办公室很重要。朋友也确实让事情变得更容易，事实上你会看到朋友是最好的，孩子们住在朋友附近时玩得最开心。在我非常推崇的美国，他们不明白这一点，而且感觉友谊确实比以色列人浅很多，比邻而居，不需要交通工具。孩子长大后的幸福，最好的办法就是住在他们旁边。这就是他们过去的生活方式，汽车对我们没有帮助，它只是让每个人都远离了每个人。根据狮子法则，我们和朋友都只是想休息而不是努力工作，因此彼此生活的非常接近对于美好生活至关重要。有时，即使五分钟的车程也太多了。当一只熊追赶我们时，当一只熊追赶你和你的朋友时，你只需比你的朋友跑得更快即可。你不必跑得比熊还快。你的立场才是最重要的。法律基本上说的是，总是根据获胜的最佳赔率来考虑站在哪里。摆好你人生的棋盘，你才有机会获胜。你的人生位置是最重要的，才能抓住有时到来的好运气。只有认真、聪明的工作，你才能成为人生的赢家。幸运，投入精力在适合自己的事情上。Opila 需要投入精力，选择在哪里投入时间，这就是地点的大秘密。我生性不耐烦，希望一切现在就发生。这意味着我在投资和扑克方面对这个角色有弱点，因为这两者都需要很大的耐心。我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做这两件事只是为了好玩，而不是作为一种职业。另一方面，不耐烦对于做东西的企业来说确实有好处，因为它让我用不耐烦来推动每个人。从事适合自己性格的事情，对自己有优势。在选择职业时给自己定位，比如选择职业时，统计生活很重要，比如，如果金融职业平均每月收入20000新谢克尔，设计专业每月带来4000新谢克尔的收入，当您选择学习或从事金融专业时，您已经处于一个良好的起点，超过20000谢克尔。如果创办公司的人平均每月赚取100000新谢克尔，那就更好了。法律适用于生活中的一切，这里以金钱为例，但它也可以适用于健康、选择伴侣或运动。关于如何最大限度地提高赚钱机会的问题，制定一个计划，其中包含尽可能多的好百分比。即使有食物，即使有营养，你也可以坐下来。良好的统计基础意味着在食物上的赌注是正确的，请阅读免费营养。吃适合人类的食物的孩子比吃适合人类的食物有优势别人，他会更容易思考，他会更容易做运动，总之他会比别人有优势和良好的地位。狮子定律，定律六，累了是一件小事。狮子想要休息，想要轻松的工作，并且舒服的躺在阴凉处。我们人类就是这样，被最小的努力和舒适所驱使。为了停止在努力的意义上思考，所以我设法以最小的努力获得最大的利润的概念来思考。没有人不想躲在阴凉处，让每个人都为他工作。有人不承认，是的，人们想在一种有趣的懒惰中轻松的工作。如果你为了美丽而歪着鼻子，那好吧，有一个歪鼻子。我们的思想也像我们一样懒惰，我们的思维想要以最小的努力获得最大的利润，问题是当他要你放手的时候。思维像我们这样的人不想努力工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脑子里有框架，这是完整的想法。我们不必每次都思考某件事背后的想法，思考就会得出适当的想法或适当的答案。在非洲大草原上这很好，因为当斑马想要袭击我们时，没有太多时间思考，必须立即制定行动计划。在现代世界，这种懒惰的思维让我们陷入各种问题和心理偏见。例如，即使有新的事实，我们也不会再次检查就取出答案。我们极度地捍卫我们的意见，我们的思想和我们一样懒惰。 最大的好处是，下次你拿出答案或意见时，尝试重新思考它，并对你的大脑大喊别这么懒了。你会受益于意识到每个人的行为都像狮子，而不仅仅是你。我发现自己总是更喜欢家里的塑料盘子，现在我处于这一部分的中间，我明白了为什么。一块轻的塑料板，我不想要一块重的玻璃板，这里没有复杂性，只有法则的本质。工作起来很轻松，也很舒适。他总是以最小的努力获得最大的利润来思考。这个努力法则与用很少的努力获得大利润这本书的公式联系在一起，因为这就是这些年来激励我的动力，可能比其他人多一点。现在采用这项法律，您将在商业、个人层面以及国家层面上从中受益。假设人们想要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得到舒适。将努力法则与方法法则中的习惯结合起来，你就得到了一颗中子弹。例如，我总是在桌子旁边放一本书，这样我就可以很容易地开始阅读。有了特斯拉和谷歌，我就不用再摸索渠道了。浏览一下类似的不同业务，您会发现他们只是给我们带来舒适感，并且比之前的业务更省力。这本书也应该让你感到舒服，你会省去我的努力并准备好规则，这就是安慰。 Google 让我们在搜索和访问信息时付出最小的努力。这种方法已经征服了世界，因为它非常方便。我会拿离你想让孩子们吃苹果的地方最近的东西，就把它放在他们最常待的地方。你想看书，就把它放在你的床边或者你坐的任何地方。让习惯不费吹灰之力就开始。人类和所有生物一样，通常都会追求效率并避免不必要的努力，这有时被称为最省力法则。这种趋势可能是作为一种生存机制而演变的，在资源，例如食物，稀缺的环境中，如果我们的祖先能够在消耗尽可能少的能量的同时满足他们的需求，他们的生活会更好。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可以为关键功能节省能量，例如保暖和治愈受伤。现代世界希望我们能够，这转化为对使我们的生活更轻松或更高效的解决方案的偏好。我们欣赏那些为我们节省时间和精力的技术、服务和产品，因为它们使我们能够专注于对我们重要的其他事情，例如与亲人共度时光或从事业余爱好。狮子主要靠自己，除了人以外，没有人能猎杀它。它用自己的行动对自己的命运负责，所以我们也要对自己负责。当然，它必须保持平衡，因为依赖别人很好，但在最重要的事情上，你应该依赖自己，而不是受别人的摆布。你必须努力才能实现这一目标。鹦鹉法则，法则七，不要只是抄袭，不如改进。抄袭成功者，事半功倍，受益匪浅。幸存者中最美的。抄袭和改进现有成功的想法和事物，大多数情况下比抄袭和改进要好。重新发明轮子。想一想，假设你要建造一座房子，当然最明智的做法是去你喜欢的房子，复制其中好的元素，当然你需要识别出谁在该领域是成功的，谁是不太好的。像浇水一样坚持成功者，并准确研究是什么让他们成功。这就是我在 PLUS500 中所做的，也是我参与过的所有公司中的真理。众所周知，鹦鹉学舌等待别人，我们也会获利，但我们不会复制傻瓜，但我们只会改进和削减成功的人。当你拿走某样东西并改进它时，从那一刻起它就已经是你的了，利润就来了。想一想，假设你复制了最成功的鞋子销售公司，他们如何展示鞋子，它可以为你节省多年的经验。更重要的是，什么不可以复制，鹦鹉螺法则的一个关键部分就是什么不可以复制。也许比同意复制更重要。有时调查不成功也很重要。比如，如果你遇到一个破产的人，找出是什么原因导致他陷入这种境地。我听说大多数时候是因为合伙人或只是他们没想到或傲慢的事情。我总是对不成功的事情很感兴趣，对成功的事情也很感兴趣，其中不成功的地方。简而言之，鹦鹉学舌是双重的，因为不复制不成功的产品会带来疯狂的利润，它可以节省大量的工作。从概率的角度来看，它有效且合法。从概率的角度来看，它比发明新东西聪明得多。这正是我们建立500强的方式。我们在伦敦的一家公司看到了良好的商业模式，建立了类似的，对各行各业来说，它都是一个重要的工具。当你看到某人成功时，值得了解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当你看到一项成功的服务值得为新公司复制和改进。 随着你的练习和进步，成功的机会就会增加。进化从概率的角度复制和改进，这是完全有道理的。当你这样思考时，进化从灰烬中创造了人类。产品被复制，复制和改进的产品得以生存，其余的则消失。大自然就是这样运作的。假设有一种特质会导致死亡，它通常不会遗传给下一代。螺旋定律，定律8，不可能一下子就想出你想要的产品、服务或个人能力。事实并非如此。在螺旋法则中，我们模仿进化，缓慢而持续的变化，尝试，获得反馈，改进，再试等等。我们的大脑在其过程中的工作方式与此完全一样，这就是我们学习遵循事例的方式。这条定律非常重要，因此我将在下一段中为您深入研究该定律的名称，迭代解释该定律的名称，它象征着为了实现改进或进步而反复做某事，循环进行，这表明一个连续的过程，其中每个周期都建立在前一个周期的基础上，类似于螺旋的扩展圈，累积这句话表明每个循环或回合逐渐增加之前所取得的成就，这表明过程的每个循环或循环都比上一个更大或更先进，类似于螺旋中不断增加的循环。我有在我所做的一切中，我总是使用螺旋，我一直在使用这个重要的工具。它解决了两个大问题，一是它吸引你和团队进入项目，因为有一些有形的东西，二是它启动了最重要的反馈，构建，反馈，构建的循环，这是模拟进化本身的过程。 Google 也是从一小型代码开始，从一些你已经印象深刻的小事情开始任务，这样如果其中有好的东西，你就很难脱离它。总是完成或大或小的任务至少一轮螺旋。给自己设定一项任务并部分完成有点像对自己撒谎。小任务很重要，因为从中我们习惯于完成并享受完成的过程。您收到并表示要做的任务执行它们。不要对别人撒谎，更不要对自己撒谎，因为这会对你的生活产生巨大影响。你可以在为自己写下的日常任务中练习这一点，只要确保它们全部完成即可。请注意，失败者通常会用借口来回答你，帮我一个忙，你将成为赢家而不是输家。迈出第一步在螺旋划船中，接触或第一步在螺旋法则中至关重要。对我们来说，阻止某件事比开始它更困难，因此开始某件事有很大的好处，即使是一小步。也就是说，在我们的任何目标中，通过最初的行动开始了解我们面前的是什么，这将为我们提供更多信息，或者我们会理解的方式，有时并且通常会决定放弃。假设你想知道心理学是否适合你作为一个职业，我会立即通过阅读一本著名心理学家写的书来迈出第一步或争取接触。这将使我对这个主题有更多的理解，也让我感觉它是否适合我。根据以色列国防军的定义，争取接触是指当一支准备战斗、伏击或行进的部队发现一个目标时，就会进行接触。敌人，缩小射程并攻击他。底线，我处于一种我可以看到、看到或听到敌人的情况，然后我必须照顾他。在以色列军队中，这在对抗以色列的战争中具有重要意义，恐怖分子和恐怖分子。我能理解这是从哪里来的，当你的敌人认为你要攻击他时，他往往会带来优势，他似乎进入了逃跑模式，开始明白以色列士兵直到最后一刻都是坚定的。第一步的发行，我通过第一步宣传了500期，我派了一位才华横溢但缺乏经验的会计师去伦敦敲门，去 Rich for a Touch。事实上，第一银行和第二银行拒绝了我们，但通过他们我们到达了其他银行。最终我们成功了，因为我们推动了接触，尽管我们缺乏经验。任何问题或任何愿望都值得去解决。一个例子是，很多时候工程师以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为乐，而不是努力去接触它，而不是绕来绕去。有人争论说不值得把虚拟货币做成一个交易应用程序，我们没有绕开这个问题，而是简单的做了两个小组，看看公司在哪里有更多的利润，什么时候根本没有选择或什么时候有选择。对于虚拟货币，我们得到了一个明确的答案，即提供虚拟货币选项也有财务优势，我们联系了这个问题。蚂蚁法则，法则9，您在这里读到的内容是我尝试按照我的做法制定一种方法。一种方法，也许如果你用鹦鹉法则来使用它，它会在这里很高兴。蚂蚁不是聪明的生物，但在方法的帮助下，它会产生聪明的东西。众所周知，蚂蚁在其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一个高度组织和系统的系统。 蚂蚁靠方法疯狂获利，我希望你们也一样。凡事找方法，多次安排，组织，独自解决所有问题，美国的成功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在美国，秩序始于政府，三个权力机构之间的距离很好。为了思考和计划，我们需要秩序和组织。提前计划行动是智人的本质。为了计划，我们需要知道要安排什么以及要组织什么。教自己始终简化和组织，否则事情会变得复杂或混乱。首先，在你周围和家里建立审美秩序，然后安排你的所有任务。不按顺序做伟大的事情是件好事。如果没有精力投入，事情就不会发生，而且会变得一团糟。如果我们不剥掉他们，他们就会遇到麻烦。我在家洗玻璃时用的一个方法，我把家里人的名字写在玻璃上，这样每个人只对自己的玻璃负责并清洗它，他们不喝玻璃杯里的水。在此之前，孩子们每天会找到30个杯子。今天是零，这是一个小费力就能赚大钱的例子。你一天不洗30个眼镜，我曾经把名字写在眼镜上。在 Technion 学习的时候，我也做了一个来自学习。考试前三天，从早上7点到下午4点，总是开始解决以前的考试。这是一种有效的方法，所以我不必问太多问题。当然，有时你需要例外。我在 PLUS500 公司应用了相同的方法，但后来我已经进步了，我们引进了会构建方法的人，我们确保一切都有方法。订购东西总是倾向于不投入精力就变得复杂，投入精力去简化和排序是值得的。就像物理学中的熵一样，秩序有助于情报正常工作，因为信息很容易获取。作为一个私人，我们的任务是有序的，而且如果你是一家企业，雇佣人员为我们安排号码和其他事情总是值得的。B， 对于商业公司和军队来说也是如此。秩序赋予力量，秩序的子工具之一是习惯，是最关键的工具。习惯塑造性格，一点一点改变你，当你多次做同样的事情时，它就是一种方法。习惯是一种方法，固定的习惯是小步前进的唯一途径。成功的唯一方法就是小步前进。因此，正如心理测量学家提出的问题一样，成功的唯一途径就是养成规律的习惯。也就是说，有规律的习惯是提高生活富裕指数，我称之为成功的唯一途径。习惯基本上就是多次重复某件事，当某件事给你带来好处时，那就真的很好了。方法就是治疗问题，治�疗问题比治疗症状重要1000倍。在个人生活和工作中，您的孩子也可能会不清理盘子。很多时候我们对症下药，因为问题是隐藏的。当你多次做同样的事情时，这就是一种方法。问题就是问题，而不是症状。杰夫·贝佐斯创立了一家改变人们购物方式的公司，他说过这样一句有力的话，你不是解决症状，而是解决导致症状的问题，这就是问题所在。亚马逊过去20年成功的秘诀12:33此 YouTube 上。随后在29:30的视频中，贝佐斯讲述了为什么值得前往太空获取矿物质，这表明并非每个人在所有事情上都是正确的，人们必须怀疑。通过运用自由思想，我们意识到保护我们的星球比在其他星球上寻找矿物更好。埃隆·马斯克 Elon Musk 在 SpaceX 的愿景中也犯过这样的错误，大多数时候，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我们的行为背后有一种方法。寻找长期正确的方法，而不是临时解决方案。这个方法不是智慧，因为蚂蚁生物是相当愚蠢的，但是因为管理所有蚂蚁的方法，有一个非常聪明的机制，很多时候方法和智慧混淆了。爱因斯坦通过思想实验找到了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他的方法不亚于一般智慧，当然也投入了大量时间来研究解决方案。在商业和公司中，你看到一种多年前发明的方法可以使生意兴旺多年，你所做的每件事背后都隐藏着一种方法。问题是，这是正确的方法吗？这是一种比猜测更好的方法，可以增加正确行动的机会，而不是依靠运气。在寻找解决家里乱七八糟的方法时，必须提前了解为什么会乱七八糟，而不是找人来解决。方法而非天赋的例子，梅西带球的方式，以色列的政府方式，你迎接你遇到的人的方式，你思考问题的方式，自由思维的方式实际上是一种思维方式。唱歌好听是方法而不是基因，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正确的方法训练来唱歌。 世界上最伟大方法的例子。今天的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美国的伟大之处在于美国的生活方式，美国的政府方式让美国多年来繁荣昌盛。美国没有最聪明、最伟大的人民，但美国的制度让人们正确、聪明的工作，从而实现共同利益。美国的一切都发展成一种不断重复的方法，是美国的一部分。他们的伟大。